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次会晤的最新消息，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高级军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帮助了叙利亚部队这个星期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伊德利卜省平民的行动。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周五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我们认为我们对是谁给他们提供了支持有一个较好的了解。他还说，五角大楼正在仔细地评估所有有关俄罗斯人知道或者帮助叙利亚这次空袭行动的信息。美国军方官员说，最起码俄罗斯没有对叙利亚政权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的行动加以约束。他们说，俄罗斯也没有履行他在2013年做出的担保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承诺。美军官员指出，目前他还没有看到有关俄罗斯参与这次化学攻击的证据，但是他们说，空袭地点附近有一个机场，那里驻有俄罗斯的一支航空部队。另外，俄罗斯在这个国家还驻有化学专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他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十分成功。习近平美国时间星期五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州停留，会晤了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习近平说，他和川普达成了多项共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也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是阿拉斯加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从阿拉斯加的进口超过了10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在刚刚结束的美中首脑会晤期间，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在有关萨德入韩问题上的立场。韩国政府星期六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时间8日上午与韩国代总统黄娇安通了电话，介绍了美中首脑会谈的情况，表示双方在经贸、安全、朝鲜问题方面深入交换了意见，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在会谈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向习近平强调，中国应当拿出行动，与此同时，中国不能因萨德向韩国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在介绍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时情况时说，中国在会谈中也重申了在反对美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美国和韩国方面一直都表示，部署萨德的唯一目的是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川普在会谈之后说，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他与习近平之间也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习近平也高度评价了这次峰会，并且表示双方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共识。川普总统还接受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
尽管川普总统决定在川习会期间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给这次首脑会晤蒙上阴影，但是他在会谈后对这次首脑会晤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I think we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我认为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的代表与他们的中国同行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我真的认为取得了进展，我们一直在取得很多额外的进展。我与习主席建立的关系，我认为是极好的。我们期待着今后多次会晤。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相信美中之间很多潜在的糟糕的问题将会消失。他在讲话中还提到，跟习近平主席与他的所有代表在一起很有意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这次会晤做出高度评价。
我们举行的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啊，是一次这个匠心独具的这个针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我们具有啊特殊重要的意义。
他说，川普总统为他和中方代表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双方在长时间的沟通后达成了很多共识。不过，他对两人之间建立的关系的描述并没有川普总统那么积极。
我们已经迄今为止已经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的沟通，
也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共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深入的进行了了解，这个也建立了一种信任啊，初步建立了这种工作关系和友谊啊。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话呢，会不断的去巩固发展这样的一种友好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会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并且扶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尽到他们的历史责任。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川普接受了习近平的访华邀请，但是这两位领导人在讲话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事。川普总统只是说，他期待着今后与习近平进行多次的会晤。川普与习近平在双边会谈后，在海湖庄园一起散步。在工作午餐之后，习近平与中方一行离开总理滩，途经阿拉斯加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杨成、叶林、九岛、总理滩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首次会晤星期五在总理滩落下了帷幕。对于这次会晤所取得的成果或者是共识，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在总理滩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丽雅你好，现在川习会已经结束了，那么美方和中方如何评价这次会？
对，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就是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高度的评价这次的峰会。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评论人士认为，就是这次峰会呢，其实从具体的成果上来讲，可以说是可能是最少的。这次峰会结束之后呢，也没有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会发表一个公报或者是声明。不过呢，这个我们昨天在这边采访了一些就是关注这次峰会的一些美中两国问题的一些专家，那他们基本上都一致的认为这次峰会还是相当的成功。比如说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欧伦斯，他就认为，就是说对于这次峰会来讲，这个川普总统啊接受这个中国方面的邀请，答应在今年年内访华，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因为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美国总统一般在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之后呢，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们在访问结束之后呢，一般都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态度哈。那么这个其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像这个中国广州暨南大学的这个陈定定院长哈，他就认为说这个峰会呢是非常的成功的。他认为成功的方面就是比如说有好几个方面哈，比如说中美双方达成了就是对新的对话机制，就是新的高层基础，有个新的框架。那么在四个领域建立对话机制，达成共识。那么这个四个领域就是说，在这个安全与外交、全面的经济合作、执法和网络安全以及这个人文交流方面哈，都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对话机制哈。这个呢，我们知道之前美中之间有一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美国方面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那么这次呢，是中方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对话机制，美方也答应了哈，这是一个也是这个峰会成功的这个一个体现。那么他看来就是峰会成功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就是他与这个川普总统建立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工作关系。在他看来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我们之前很少看到中国领导人说他与某一位外国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工作的关系。双方其实川普和习近平都表示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哈。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川普总统甚至就是说他与习近平关系是极好的，就是用非常积极的一个调子来形容。那么他们认为这种就是双方在两位领导人之间这种关系哈，私人关系和友谊，对于这个今后美中关系这个稳定的发展将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陈定院长还提到，就是说今后可能还会在贸易一些方面，比如说这个美中谈判这个 BIT 就是双边投资协定啊，这个方面今后可能也会有一些进展。在能源合作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都会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看，现在并没有发表一个声明，所以我们还不太具体的知道就是双方具体讨论一些很非常详细的内容，但是就是预计在今后这些方面都会陆续有一个 就会出台。
对对。
那么谈到这个一个访这次访问的成功，那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认为，就是说双方在会晤期间还制定了一个就加强贸易联系和加强这个合作制定了一个百日计划。对于他来讲，这是这次峰会最为成功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美中之间这种贸易谈判都是要经过很多年的时间要达成的，而这次呢，双方同意在百日之内可以拿出一些行动。对于他来讲，说这个谈判的节奏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就是我们也想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不同的这个专家和学者，对于这个峰会成功，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要看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有些分析就认为说，在这次峰会我们看到有六个方面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美国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会单独采取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对习近平就表示说，如果中国方面没办法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协调与合作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只好就是自己单独采取行动了。另外一个就是在贸易论上，虽然我们刚才谈到有百日计划，但是并没有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成果。那么有一些预期就是说，可能会在美国的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啊，这个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这些方面，可能今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就是认为这次峰会。双方的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谈论这个环境和人权的问题。另外他们也认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新的对话机制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瓶装旧酒，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另外他们还认为，就这次峰会呢，其实就是好像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变成了这个库什纳家人的这种家事哈。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库什纳本人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就是有深度的卷入。那么这次在这个会晤期间呢，这个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呢，也把她的女儿这个阿拉贝拉和儿子呢，在这个给习近平和彭丽媛演唱这个背诵唐诗哈，就是进行这种一种软实力的这种外交，还进行这种就是家庭式的这种外交攻势，其实是非常的成功的。包容。
好的，谢谢莉亚从棕榈滩发来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川普就职不满百日，支持率只剩下了35%，这对于一个初上任的总统来说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川普试图废除奥巴马总统医保的努力受挫以后呢，有专家建议总统应该按下重置键，重新设定政治议程了。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川普初上任，民调支持率就创下了新低，专家请总统按下重置键。政治变幻扑朔迷离，漫画家妙笔击中要害。达芬奇的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修复后重新面世。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总统川普的公众支持率创下了新低，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川普就职不到100天，支持率只剩下了35%，这对于一个初上任的总统来说是一个很低的数字。有专家建议总统应该按下重置键，重新设定政治议程了。
在需要动力的时候，川普就喜欢回到他竞选的基层去，比如最近他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的群众集会。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竭尽所能维护他们已经出了故障的制度，但是他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保护伟大的美国传统而战。
川普为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因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失败了，川普期待能够重振士气。分析人士比尔·高尔斯顿说，现在川普的任期还开始不久，或许还有时间对政策和战略进行一次调整。
他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这应该是一次反思的机会，也可能是他总统任期中调整方向的机会。毫无疑问，即使不改变基本的方向，也可以改变战略和策略。
批评人士也希望川普更像总统一点，放弃他玩推特的习惯。他的老对手杰布·布什也持同样的看法。
他还没有转变为人们习惯看到的总统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反对党民主党人，包括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川普在医保改革方面受挫而得到了新的勇气。
这个灾难性的议案失败，这是全体美国人的一个胜利。
共和党战略师约翰·菲赫里说，医改的失败显示出川普在争取党内保守派方面能力有限。
我认为他必须知道他有哪些权力，没有哪些权力。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一个专制者，不是国王。他说跳的时候，国会领导人不会就说跳多高，他们会问为什么。
美国历史上，只要是最终取得立法成就的总统，在上任之初总要有一番艰难的拼搏。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罗纳德·里根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是这样。现在受人关注的是唐纳德·川普，看他是否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问题是，刚刚宣誓就任的总统是否做好了担任总统职务的准备？因为他们中大多数都准备不足。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从他们早期犯的错误中成长起来，调整前进的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像他许多的前任一样，川普总统还处在从总统候选人到三军总司令的过渡之中。
政治讽刺一直是美国夜间电视脱口秀和报章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现在，政治新闻层出不穷，更是让漫画家们忙不过来了。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位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漫画家，他建议川普总统要学会自我解嘲。
对马特·维克尔来说，没有人是碰不得的。他是网上刊物 Political 的漫画家，这个网站以密切跟踪国会、媒体、游说活动和总统办公室等政治动态而闻名。
我很幸运，我是1960年代到70年代在洛杉矶长大的。那时，保罗·康拉德是《洛杉矶时报》的漫画家，唯有他这样的人做榜样。除了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之外，他最出名的事，也许是他是唯一被尼克松列上黑名单的漫画家。在1960年代的政治动乱和风云变幻中，像我这样的高中生对康拉德崇拜的五体投地。哇，他坐在那里画出这些有趣的画，还在报上发表，还被美国总统列入敌人的名单。这份工作太酷了，怎样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啊？
现在维克尔自己也成了普利策奖得主，他描述自己论坛的风格是有趣、敏锐和不喧哗。
就拿这个例子来看，从视觉开始，我在想，哦，穆巴拉克被推翻了，我想，哦，我可以利用狮身人首像。后来我画了山姆大叔像骑马一样骑在狮身人首像的背上，象征着美国和穆巴拉克的关系。对话是后来写的。
这张漫画是在总统大选之夜画的，他称之为漫画家的噩梦。
我不知道其他媒体怎么样，但是在 Political 每个人都非常震惊。我们和世界上所有最聪明的记者都自以为知道结果了，可是意外，实在是意外。我花了几个星期思考，当我们选出第一位女总统的历史性夜晚要画些什么。我有个不错的主意，用拳击做比方，让希拉里站在拳击台上，脚下躺着川普。我已经画好了素描。大约晚上8:30到9:00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另想办法，不得不改弦易辙了。最后的漫画是，川普是恐怖小店里的食肉植物，吞吃了身边的一切，向华盛顿宣布早安，美国。
Good morning, America.
不管什么样的早晨，维克尔每天都提笔而作。各种题材，不管是突发事件还是当前时政，他都用画笔尖锐地描绘出来。看来未来4年里，他都不会缺乏创作灵感。
很多美国政客，聪明的政客，都明白政治幽默是政治的一部分，他们欢迎他，也能够自我解嘲。我认为川普做不到， 如果他能够邀请政治漫画家到白宫去，大家坐下来画给他看，告诉他他是可以做到自我解嘲，那才是明智的，非常聪明的做法。
维克尔的漫画可以追溯到卡特总统时代，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就被政治侵占。他说他最好的灵感来自梦里。好，从漫画到油画，达芬奇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全世界的人至今都在赞叹他的才华，拜倒在最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前。不过几乎没有人记得他还有一幅始终没有完成的作品《三博士来朝》。经过五年多的修复，这幅作品终于和公众见面了。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清晰明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重新展出。
This is a spectacular.
这是达芬奇最重要的作品，修复得太好了。这幅作品是达芬奇最重要的三幅作品之一，另外两幅是《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三博士来朝》是最神秘的一幅，因为它覆盖着层层的深色颜料。
修复后的画面呈现出新的细节，人脸、动物和其他被尘土覆盖了几百年的景色。
这幅画以前看不见的几个人物重新显现出来了，而且增加了空间的深度，不再是小面积的画作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景、中景和背景中的人物了。
达芬奇在1841年开始创作《三博士来朝》，不过一直没有完成。这幅画将在乌菲兹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华府江外一个小镇为了保护压寨宝贝，禁止使用 WiFi。世外桃源落水山庄吸引名流百姓，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据信移民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川普总统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不过在加州，无证移民只要不犯下严重罪行就不会被驱逐。
Hey boss, can you move your car off the street please? ¿Lo puedes mover a la banqueta por favor? Gracias.
洛杉矶有大约400万人口，估计当地大约有50万人没有合法居住身份。
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总是担心，哦，警察，我们会被驱逐出境，他们总是感到害怕。
洛杉矶市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德·拉布拉达也曾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我和这个社区中的一些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
拉布拉达在参军之后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无证移民的恐惧。
我理解在这个国家正在出现的恐惧，我也看到了许多家长暂时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洛杉矶警方接到的报警电话也减少了。洛杉矶市警察局长拉布拉达说，家庭暴力的报警减少了10%，性侵犯的报警减少了25%。
这让我们很担忧，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犯罪发生的少了，还是他们只是不敢报警，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通知移民局。
拉布拉达说，事实上洛杉矶警方不会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检查任何人的移民身份，因为需要让居民相信警察。
如果他们认为警察会打电话给移民局，移民局会派人把他们驱逐出境，我们就接不到报警求助的电话，有人就得不到帮助，就会有受害者。
加州有一条保护无证移民的法律叫做信任法案。
The Trust Act. 信托法案实质上说，县监狱和加州的执法只是处理那些有严重犯罪活动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根据加州法律，我们就不会通知移民局说某某某是无证居民。
在洛杉矶县附近的更为保守的奥兰治县，当地警长要求川普总统帮助他们更好地与移民局合作。
川普总统不论是通过行政命令还是其他一些机会建立了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地减少非法移民， 但警长等人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步骤，授权警察拘留无证移民，直到把他们交给移民局官员为止。
目前奥兰治县的监狱会对拘留者的移民身份进行登记，但只有在他们被判有严重犯罪行为之后才会通知移民局。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城乡差别。比如说开车到首都华盛顿郊外仅仅4小时的地方，就会碰上一个没有 WiFi 的小镇。因为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小镇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为了让望远镜能够顺利运行，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包括 WiFi 上网。科学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收到外星人发来的信号，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镇看一看。
刚到格林班克就感觉好像回到从前，没有 GPS， 只能是看路标。不大的镇上有两座教堂，一所小学，一个图书馆，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雪莉是镇上最大的一个店铺的老板，她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生活里不能从无线上网，对于她来说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这儿确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很多人会说我们还停留在过去，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眼望去，雪莉的店里也不乏过去的痕迹，比如说墙上的固定电话，这里的人都不用手机，或者说是移动电话。格林班克这里好像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镇上有3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是所谓的安静区，手机在这个地区里是不能使用的。这的人也并不介意，因为镇上有付费的公共电话。离无线电望远镜越近，限制就越严，在观测台周围16公里以内，任何由无线电控制的物件甚至玩具都不能使用，这些规定是要严格遵守的。
这个仪器能让我截获影响到望远镜的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号。
博斯曼的工作就像是技术警察，假如他怀疑有未经批准的信号，就会开车到嫌犯家里，查看那里有没有在使用被禁器材。看管望远镜的员工甚至在一间特殊的工作室里工作。
假设一个潜水艇吧，一点水都不能进来，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电子潜水艇，电磁波绝对不能够进到这里来。
这些科研人员的工作就是要尽量缩小外来干扰。霍尔斯坦说，只有在每个星期一次例行保养的时候，才能允许某些被禁器材靠近望远镜。今天呢，他给我们的电视拍摄器材开了特例，观测台的面积有足球场那么大，可以接收来自外星人世界的信号。这里的科研人员盼着能有那么一天呢。
我们在望远镜的协助下收到的信号来自各个星座和银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来自可辨认的其他文化的信号。
格林班克的居民很尊重科研人员的工作，不能上网也没有怨言。
要想跟朋友见面就打个电话，不能通过无线上网聊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一起去捕鱼或者是登山。
要看新闻呢，人们就看每周发行一次的当地报纸，要是需要找某个人的电话号码的话，雪莉就搬来电话簿。她很享受每天在店里跟顾客聊天，在这个镇上大家彼此都认识，而且面对面的交流。
很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怀疑脂肪和癌症关系密切。最近这项研究有了突破，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有一种脂肪和癌细胞扩散有直接的关系，为治疗癌症找到了全新的方位。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癌细胞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结果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D36 的依附于癌细胞的蛋白。
目前还不太清楚在数百万细胞中有哪些细胞最终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突破肿瘤转移扩散到不同的器官。
癌细胞繁殖需要脂肪酸， CD36 是它们摄取脂肪酸的方式之一。
脂肪酸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细胞， CD36 是一种受体，它就像一个隧道，脂肪酸通过它进入细胞。
事实证明，那些通过 CD36 摄取脂肪的癌细胞，就是有能力扩散到整个身体的癌细胞。而当研究人员阻断了 CD36， 癌细胞便停止了扩散。
如果阻断 CD36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我们看到许多肿瘤完全丧失了启动癌细胞转移的能力，不是丧失很多，而是彻底丧失。
不仅如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即使癌细胞扩散了，阻断 CD36 之后，新的肿瘤也缩小了。掌握了这种知识，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阻止 CD36 的天然和药物方法。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看低脂肪酸的饮食是否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他们还在研究寻找新的可以关闭 CD36 的药物。
我们正在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技术合作，这是一家英国公司，希望生产 CD36 的临床及抗体。
贝尼塔的科研团队说，如果他们的研究实验进展顺利，五年内就会研制出适用于患者的产品。
墨水山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偏远乡村的一所民居，是建筑师弗兰克莱特在1935年设计的。虽然山高路远，可是各路名流和普通的民众还是纷纷的前来拜访。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墨水山庄的美景。
这座别墅被称为墨水是有原因的，它真的坐落在一道瀑布之上，瀑布来自名为雄溪的山上之水，成为别墅的一个部分。睡在卧室，耳中传来阵阵的水声，站在客厅，脚下可见潺潺流水。当年匹兹堡考夫曼百货商店的拥有者艾德加和莉莲考夫曼想要修建一座周末别墅，他们聘请了远近闻名的建筑师弗兰克洛伊莱特。莱特让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把瀑布融入了建筑设计之中。别墅建成后引来四方瞩目，莱特的肖像上了1938年《时代》杂志的封面，参观者蜂拥而至，包括当时的名流，比如爱因斯坦、伊格里·鲍曼、马林·戴德利，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大驾光临。
别墅太适合他们了，就跟一双定制的鞋一样，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在这里的想要实现的愿望，那就是顷刻之间便悠然自得地融入自然。
莱特的建筑风格包括抽象和几何形体，并与在自然中发现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石头、花卉和流水。它还以开放的空间著称，采光明亮，空气清新。墙上挂的相框很少，都是家庭肖像，或者莱特以及考夫曼一家都欣赏的画家的作品，包括一幅迭戈·里维拉的绘画和一幅有毕加索签名的画作。取代墙上艺术的是窗子，也就是在严格的几何造型下透视出来的自然风光。落水山庄从1964年起成为博物馆，史密森杂志把它列为你一生中必须到此一游的少数地方之一。过去50年来，已经有400多万人了却了这样的心愿。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感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川习会前夕，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打算在今年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可能包括 F-35 战机和萨德反导系统。海峡论坛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川习会后的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局势，请您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VOA 卫视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中国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跟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争夺国际话语权。
Actually, you mentioned that in this report that when China is trying to project.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Yeah, I mean, I think China's purpose is not necessarily to make sure everybody has a one-party system like China, but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Through those levers, try to stop these conversations or shape them as they're being produced, and that's what's really changed.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studios, Hollywood, and the universities.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t wants them to do.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Tactics that I think it's primarily emphasized. One is through trying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that happens.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muffled, and what comes out of it is much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line. The other facet to its strategy is to really try.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Presenting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you may get a diversity of views, but not on those issu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we see not just China's doing that. I think we see the Russians are doing pretty good.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So how do we implement a wholesome strategy as a nation to sort of counter this kind of effect or influence within our own country?
So I'm not really in a position to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You know, I will say that I think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 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
It's a very tricky issue because I think the solution is not for media consumers to simply distrust everything they see.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awareness of this issue.
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Reputable independent content from something that's clearly not. So that's a first step, I think.
Actually, I want to add one more question to the end. What about social media? Because you actually
我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To distinguish what they are reading on the social media.
It's very tricky. You know, I think the social media scene is obviously vibrant and also chaotic. I think.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Another front of foreign policy for many stat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policymakers are still grappling with.
太好了，感谢你。
谢谢您。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律师出身的保罗·威廉姆斯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墓园的掌门人，更不要说成为美国最酷墓园的掌门人。美国人如何看待生死？清明时分，我们带大家去国会墓园，认识一下那里的掌门人保罗·威廉姆斯。
呼吸，侧身，下犬式。如果说这几位是在美国的墓地里练瑜伽，您会不会有些讶异？
我们喜欢用殡葬业的术语来玩文字游戏。Rigor mortis, 尸僵是当人死后身体会僵硬，而我们想到瑜伽是伸展和放松肌肉的，那就叫 Yoga mortis, 尸瑜伽吧。
保罗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墓园的掌门人已经3年多了，自他上任以来，这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墓园除了周一傍晚的瑜伽课，还承办读书会、长跑赛事、秉烛夜游和红酒音乐会。最近他刚被华盛顿邮报评为全美最时髦的墓园。
我们试图让人们别忘记这里的人，这68000名我们所谓的永久居民。
保罗最喜爱的墓碑是由一位国会图书馆的馆员设计的，老人家还健在，但已迫不及待地设计了自己的墓碑，外形就和他经常打交道的借书卡一模一样。
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想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国会墓园不仅可以创造传奇，还能孕育爱情故事。
遛狗的人在这里相识相知，有时开出浪漫的花朵。过去三年中，我就看到三对终成眷属。
I love it. It's very peaceful. It's wonderful.
我喜欢这里，这里非常静谧，狗可以在这里玩，可能要习惯这有很多坟墓，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歌颂生命。我觉得葬在这里的人也会希望这样。
想要葬在国会墓园，并不需要在美国国会工作过。墓穴占地费用根据位置从4000到8000美金不等。
我们现在仍有墓穴出售，这会占到我们每年收入的20%。其他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增加曝光率，还为了筹款。
每年80万美元的开支，包括35英亩墓园的维护费用以及6名员工的薪资。除了770名遛狗会员支付的每人220美元年费，保罗还要开动脑筋集资筹款。
他
非常敬业，为这里制造活力，还很有幽默感。
临近万圣节的秉烛夜游活动是墓园另外一个收费项目。
这个行程会带大家参观这里5个不同的永久居民。我们安排了演员来刻画他们的生死瞬间。
Jagger Hoover, FBI, and you are?
除了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胡佛，游客们还能见到船难中丧生的这一家人。扮演者也是国会墓园的邻居，梅根小小年纪却对墓园很有感情。
Because it has really,
因为它有非常有趣的活动。
爸爸迪姆·克莱伯说，
我们对待死亡态度会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而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是生命的终极写照。
这是麦特拉维奇的墓地，他的墓志铭写道，我参军时杀了2个男人，他们给了我一枚勋章，而当我爱上一个男人，他们却让我退役。因为他的故事，其他的同性恋者开始购买在那角落周围的墓地，现在有大概30名同性恋者都在那个角落。我们这里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同性恋角落的墓园。
做律师出身的保罗虽然从没想到会来当墓园掌门人，但想到未来他充满希望。
我会继续努力来为墓园筹资，我们有一大笔捐款需要寻求匹配，这样我们将来就有一份永久的收入了。
VOA 卫视华盛顿采访报道。
走进美国节目组，来到了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在这里有什么新的见闻呢？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匹兹堡。在上世纪，这里诞生了一位视觉艺术大师。提到现代艺术，提到波普艺术，他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在他的手里，潮流与艺术第一次完美的结合。他是纽约时尚圈的宠儿，也和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合作。但有人说他虚荣，也有人说他深刻。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他改变了艺术的现实与理想。他就是安迪沃霍尔。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以沃霍尔的名字命名的大桥，带你一起到美国最大的个人艺术博物馆沃霍尔美术馆去看一看。这座曾经是乐器行又用作仓库的历史建筑，如今是安迪沃霍尔专属博物馆，里面展出并收藏着他艺术生涯各阶段的代表作，近8000件艺术品。沃霍尔博物馆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介绍说，
我认为我们收藏中最棒的是我们有很多他早期的作品。很多人忘了，沃霍尔出名前在纽约花了整整10年。
这10年间，纽约许多商店的橱窗常常是从事商业插画的沃霍尔展现自己的舞台。
如今霍霍尔博物馆也将自己一层的橱窗给年轻的艺术家做免费展示。正在展出的橙色香蕉树就是华裔艺术家张子万的作品。
这是沃霍尔生活和事业的重要时期，我们想用这个故事把新人才引入博物馆。
沃霍尔有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曾经预言所有百货公司将会成为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将会成为百货公司。这个预言至少在沃霍尔的博物馆得以印证。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把艺术拉下圣坛，把随处可见的罐头汤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拉开了波普艺术的大幕。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崇尚大批量的复制，甚至给自己的画室起名叫工厂。有人说沃霍尔是在民主化艺术，也有人觉得他这是堂而皇之的媚俗。
沃霍尔从一早期，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几乎是在模糊两者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几乎像一个副本，像是被机器制造的，这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
霍尔之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正是因为名人影像本身就是批量生产的。玛丽莲·梦露不仅以她的肉身之躯存在，更在数以百万计的报纸、杂志、银幕和电影海报中无限重复地存在着。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他的丝网版画名人像了，今天你也可以在沃霍尔博物馆亲自体验一下。其实丝网印刷技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的常见的。今天我们就让 Paul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 T 恤衫上印出图案。
把宝丽来照片扩印到丝网上，把纸或者衣料压平，将选好的颜料倒在丝网的一端，然后用力刮墨几次。
Here we go, red lips. Wow.看到了吗？通过这样的程序，一件非常有沃霍尔风格的 T 恤衫就完成了。
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生产，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翻印，并且影响我们如何来看这些物体或名人。这又回到了他的广告插画从业背景，他在匹兹堡长大，他有工业技术的意识，丝网版画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技术。
除了标志性的丝网版画名人像，在博物馆里随处可见的电视屏幕也是沃霍尔的特点，连他在匹兹堡郊外的墓地也享有着直播网红的待遇。
如今沃霍尔的墓地已经成为了很多粉丝来朝圣的地方，人们为他献上了鲜花，还有他生前画过的金宝浓汤，来表达对他的追念。沃霍尔在生前曾经说过，如果我有墓碑的话，我希望上面只写着 figment， 也就是虚构和臆想的意思。在3年之前，为了纪念沃霍尔诞辰85周年，沃霍尔博物馆和 EarthCam 一起开启了一项活动，就叫做臆想，24小时为大家在网上直播沃霍尔墓地的实况。我想这也是对沃霍尔的艺术和哲学最好的延续吧。
从墓碑上的金宝浓汤数量来看，粉丝们并不只是在虚拟世界里崇拜他。我们有幸碰到了来自俄亥俄州的丹尼尔和来自弗吉尼亚的安吉拉。
我们正说起呢，他在纽约去世，他的作品无处不在，这里却是这样的。我车差点就开过了。在这里结束他这样的传奇，几乎让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从1964年开始的2年时间里，沃霍尔在他的工作室制作了将近500个3分钟的短片。这些短片可能和你想象的电影不太一样，没有情节，也没有任何的指导。任何走进他的工作室的人都要坐在镜头前面做3分钟的自己。安迪沃霍尔曾经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那么在沃霍尔的镜头里，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尝一尝当名人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走进美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棋类游戏教会人们勇于冒险，轮流依次。那么有时候棋类游戏也可以教会你如何和人们合作。美国之音记者从加州伯克利发来的报道。
这些朋友们有着庄严的使命，必须把世界从瘟疫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如果失败，这些病魔小方块造成的流行病就将毁灭人类。在这个名为瘟疫危机的棋类游戏中，病魔通常是赢家。
这种游戏的设计就是让你输，所以这是一种脑力挑战。
亚尼和队友探讨如何最好地利用任何侥幸的突破口。
每走一步，我们都一起议论。
他们抽了牌，真是逃过一劫。队友们一道欢呼。
我过去玩很多电脑游戏，很好玩。可是，就算你是在网上跟别人玩，那也是你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屏幕。在这里，你真的是身临其境，大家一起玩游戏。不管是合作型的还是竞争型的，
他们的游戏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胜利点咖啡屋，这里为顾客提供啤酒、咖啡，当然还有棋类游戏。
你不是盯着屏幕看，有鲜明的触摸感和视觉感。我觉得这样的游戏要用上更多的接触互动，人们渴望这一点。
胜利点咖啡屋骑士中的多数棋类游戏都是竞争型的，不过诺拉喜欢瘟疫这类的合作型游戏。
合作型的游戏有种让我特别喜欢而且几乎感到舒心的地方，因为大家是在一道努力。
在科罗拉多州波德卡林圭消闲店里的棋友们更喜欢竞争。
合作型的游戏没办法让你感觉到那种刀绞般的痛感，没有成功的回报，也没有失败的惩罚，比看电视也许强一点吧，但强不了多少。
可是合作型游戏也有自己的粉丝。
My favorite cooperative is Ghost Stories. You're protecting a village against an onslaught of ghosts.
Mansions of Madness, but I really love that one, and it's cool.
I don't know. My favorite still is probably Super Dungeon Explorer.
在胜利点咖啡屋最受青睐的是瘟疫危机，亚尼和队友战胜瘟疫和死亡，拯救了世界。这对人生游戏有什么寓意呢？
如果你的人生就是在疾病毁灭人类之前治愈疾病，那我才算是有生活寓意吧。
不过在一个需要人们合作解决问题的世界里，游戏期间的合作让他颇有感受。
我们一旦合作就能成为超强的团队，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团队精神，那就做不成事，就会输掉这盘棋。
棋类游戏爱好者说，不管是赢是输还是合作，只要找到了自己热爱的游戏，那就是一场大探险。美国之音施伦德，加州伯克利报道。
自拍风靡全球，可是它能算艺术吗？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的那些内容。
自拍风靡全球，可它是艺术吗？如今人们的自拍也可以在伦敦著名的萨奇画廊展出，以前大艺术家们画自画像，现在任何有相机或手机的人都可以做到，并与世界分享。从屋顶自拍到和名人、和毛茸茸的朋友，自拍是自我表达。16岁的波斯尼亚跆拳道选手克里姆上周末表演了惊人的功夫，他用头击碎了111块混凝土砖块。在波斯尼亚维斯科市人们的欢呼声中，这位少年只用了35秒就完成了这项壮举。法式糕点师阿莫里基科目前正以他精湛的技艺制作出绝美的甜品，打动着拉斯维加斯市民。阿莫里14岁便开始学习糕点技艺，现在他用巧思制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克力甜点，吸引着世界的瞩目。巧克力配咖啡也许不错，机器人戈登为您服务。戈登在旧金山 X 咖啡厅上班，他一周可以做2-3000杯咖啡，平均每分钟2杯。戈登的手臂移动杯子，并添加调味品。咖啡厅也雇用真人来帮助客户下订单， 但人们难免质疑戈登是否成为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又一例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4月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这次川习会对美中台关系以及东北亚局势的影响。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